骆驼驿站。
大家好，我是蒙特利尔圣经进行会霍利伯。我们上一周讲到，我们得救是靠着主的恩典，也因着我们的信心，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也不是因为我们受了什么宗教的仪式，比如洗礼等等而得救的，也不是因为我们为主做了多少事，献上多少金钱而得救的。得救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完成的代赎的救恩，我们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那我们得救之后呢，是不是得救了，这个故事也就结束了？得救之后我们该如何生活呢？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里面说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因信称义就是指的得救了。得救之后他说，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和好，与神和好了。我们在得救之前，圣经里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是在神的愤怒之下，是因着我们的罪而让神愤怒的。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被称为义，也就得与神相和好了。我们从那被告席上下来，不再承受罪的控告，不在神的愤怒之下。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又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因信进入了这恩典里面，我们不但是与神相和好了，我们更进入了一个恩典。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欢欢喜喜，我们满怀喜乐的是在盼望着神的荣耀的显现。神的荣耀还没有最后显现，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要再来，主再来的时候，神的荣耀才完全的显现。所以我们得救是一个更美的阶段的开始，它也是我们身份的一个改变。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他说道，我们今天不再是那奴仆，而是儿子，要被称为神的儿女了。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身份的改变。原来是罪的奴仆，原来是死亡的奴仆，害怕罪，害怕死亡而一生做奴仆，原来是被告，现在却要被称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身份的改变。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节又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他说我们得着了神的儿女的身份，但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在主再来的时候，在主再来之前，我们今天在这里还是在等待最后得着那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今天是我们的灵魂得救，但是这个救恩还没有最后的完全，最后的完全要到主的再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也要得救。我们现在这个属土的身体将要废去，但是主再来的时候，他要让所有属他的人得着一个新的身体，那才是一个属天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这就是这里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今天在这里还是在等候最后神救恩的完全。得救不但是我们身份的改变，也更是一个 将要承受天上的基业，将来还要与主一同掌权的应许，得着这个应许。主第一次来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代赎的救恩，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这不是神的计划的全部。主还要再来，主再来的时候他要以君王身份再来，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打败那魔鬼的权势，在地上建立一个属他的国度，那是一个完全公义的国度。我们得救也就是得着了将来与主在那国度里面承受那国度的基业的盼望。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里这样勉励基督徒，他说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是我们得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重生，得着那活泼的盼望。他又继续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盼望，这个盼望是要得着那天上的基业，这个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这个基业与这地上的基业是不同，地上的基业都是暂时的，它会朽坏，它会衰残，而这天上的基业是永远不朽坏，永远不衰残的。他说到那末世要显现救恩，何为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就是主第二次再来，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被称为这世界的末了，因为这个世界要被废去，新的一个世界要开始。到那个时候，主的拯救恩才完全的显现。我们这借着耶稣基督得着神这保守的人，必要得着那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是今天我们的境况。我们虽然已经得着神的怜悯，得了重生，但是今天在主第二次再来之前，我们还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这忧愁是暂时的，而那盼望是活泼的。我们要得着的是那永远的在天上的基业，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必将要发生的。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将要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得着了什么。那么经常有人说，那得救之后我们还会犯罪吗？我们得救之后当然不可以继续活在罪中，我们既然认罪悔改，就是我们要弃绝那罪，要向神而活，要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那么还会犯罪吗？犯罪之后怎么办？会发生什么？我们的救恩会失落吗？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要得着一个从神那里而来的生命，那个是属神的生命，那是从圣灵而生的生命，这被称为重生。这是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说的，你必须要重生。我们重生了，可是同时我们那原来属血气的生命它也还存在，虽然它一天天的败坏下去，一天天衰残下去，它终将要死去，但是今天它还存在。这属血气的生命它还是会犯罪，它在我们里面与那新生的从圣灵而生的生命常常征战。虽然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享受那最终之乐，我们每一次犯罪就是一次征战的失败，我们痛悔，但是我们不时还是会被这属血气的生命所掌控而犯罪。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说道，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他就是教导我们不要说自己是无罪，那是自己欺骗自己。约翰在这里写信给各教会的圣徒，告诉他们不要说自己是无罪的，那是自己欺骗自己。主所要我们做的是认我们的罪，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完全，我们所依靠的是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拯救。神若数算罪孽，谁在他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呢？神若纠察我们的罪恶，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说我是个义人。有一节经文常常让人们误解，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有些人就用这些经文而得出个结论，说既然是凡从神生的就不能犯罪，如果你已经重生了，那你就不能犯罪，所以如果你犯罪了，那么你就不是重生，你就没得到重生，也就或者说你就没有得救。这节经文让许多基督徒以为自己根本就没有得救，但是让我们认真看这节经文，凡从神生的，谁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从神生的是那从圣灵而生的，那也就是那重生的生命。我们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属血气的生命，这个是必将要死去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从神生的，从圣灵而生的生命，这个是不死的，这个生命当然是不犯罪的，因为它是由神生的。犯罪的不是这个从圣灵而生的生命，犯罪的是那个原来属血气的生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也说到，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这个里面的意思，这个里面的意思，或者也翻译作里面的人，就是 inward man。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现在有两个人在你的生命里面活着，一个是 outward man， 就是那属血气的生命，外面的人，另外一个是里面的人 inward man， 这个才是从神生的，这个是不犯罪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们就知道这指的是 inward man， 是里面的那个人不犯罪，犯罪的是外面的那个人，而外面的这个，那么如果再犯罪是否会失去救恩呢？在华人基督徒圈子里面有相当影响力的戴维鲍森牧师，他相信救恩会失落，真的是这样吗？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何为印记？印记是一个凭证，是一个 promise， 是一个保证。在古代的时候，国王如果发布命令，他就在命令上面用自己的戒盖上印记，一旦盖上印记，这个命令就不再能够被改变，即便是国王本人也不能改变它。所以这里说，这所有这信了基督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也就是说你既然信了，你得救了，这是不能被改变的。反过来，如果说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也借着我们的信而得救的，不是出于行为，可是我们得救之后却会因为我们犯罪的行为而失去这救恩，那岂不是归根结底还是靠行为得救吗？ 那么救恩既然不会失落，救恩不会失落，并不是要让基督徒失去对神敬畏的心。如果犯罪，还是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虽然不是救恩的失落。犯罪要受亏损，不但是今生，也要失去将来天上的奖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1节到第15节你写道，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是说我们得救唯一的出路是耶稣基督。第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段经文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建造，我们用不同的材料，有一些材料是可以耐得住火焰，耐得住火的烧，耐得住火烧的，有一些是经不了火烧的。金银宝石是可以经过火的试炼的，草木禾秸一碰到火就要灰飞烟灭。所以我们在同个根基上面，但是我们建的工程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这不同的工作造成的结果就是到主再来的时候，你的工作能经得住那火焰，那火的考验吗？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作如何。但他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他所做的工受了亏损，但他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他虽然得救，但是他到主面前的时候，满身带着烟熏火燎的气味，两手空空，因为他所有的工程都被火烧了。这就是讲的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今天所做的各样的工作，我们在地上日子，神所留给我们的，所托付我们的，我们是否有按照神的嘱咐去行。圣经里有多处经文一再提醒我们，做主的门徒要预备，要小心谨慎预备主的再来。但是这些经文有时却被曲解为救恩的失落，比如在马太福音第25章所讲到的童女的比喻，就常被人曲解为救恩的失落。马太福音25章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天国是主再来的时候要建立的国度。其实童女的比喻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比喻，告诉我们要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若不警醒，到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不能得以进去与主同坐，得那奖赏。在约翰福音第15章所写的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也常被人误解。约翰福音第15章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很清楚说到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这些枝子是属于这棵葡萄树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这些枝子是属于主的，是属于基督的，是在基督里面的，只是这个枝子它却不结果子。这里是讲到基督徒与主的生命的连结，我们的生命若不与主连结是不能结果子的。那么这天上的奖赏这么重要吗？ 有人以为我只要得救就心满意足了，我不在乎将来能不能得那天上的奖赏。我认为这样说的人，或者他就是根本不相信将来天上的奖赏，或者他就是实在是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奖赏。我们在地上的是极为有限，是暂时的。如果你一年工作，到年底的时候，公司给每个人都发奖金，按照你们每个人的工资，再给你加上100%的奖金，别人都拿到了，你却没有，你会说不重要吗？你会说不在乎吗？我看你不会这么说。可是，相较那天上要比你这所得的这一点奖金要大得多的奖赏，你却会说我不在乎吗？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个奖赏。再有，身为基督徒，既然你是爱主，你也是蒙主所爱，你深受主的恩典，到见主面时候，你若是两手空空，难道你不觉得羞愧吗？如果连这羞愧的心都没有，你确实需要好好的反省自己与主的连结。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再会。